得把我从里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的脚步稳当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确把他从那种病情里面把他拯救出来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许多人便因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那依靠耶和华的，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病好了。那不光是病好了，而且呢，很明显的，如果从阔坑里拉出来，从淤泥把我拉下来，很明显他就回到什么？就回到了西安。回到西安，很自然，有的时候他就把许多人就带到神的脚凳前下拜。所以下面就讲了大会，明白吗？大会。所以现在你看，第五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向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，你看当初他怎样落在痛苦的深渊，他怎样落在病情，落在那种狼狈的一种光景里面。结果呢，你看神听了他祷告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到了时候神叫他升高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和我们态度很有关系，我们是不是谦卑，我们是不是认罪的，我们是不是顺服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若要成名，其事不可胜数。所以如果要讲这奇妙的事情，那太多，这不都是奇事吗？你看见没有？那他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弟兄姊妹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？忽然想起扫罗被废的故事。扫罗为什么被废呀？扫罗被废，那个时候大卫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，心里生于献祭，因为扫罗他还舍不得把这个亚玛利的牛和羊杀掉。那么然后撒母耳就问他，那怎么我们会听见牛和羊的声音呢？那么他就说，这个最好的羊是为着献祭用的，他听命生于献祭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废掉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现在大卫也是一个顾客，所以他怎么说呢？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。扫罗没有耳朵，但是你现在开通了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我要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因为现在一切都恢复了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现在神开通他耳朵，他知道说他差一点就被废掉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因为他伏在神的手下。可现在他说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，在我心里。然后第九节。我在大会要记得了，现在呢，他经过这些病痛以后，他学了一些功课，这些功课呢要在大会里面来宣扬，让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。所以他第九节说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，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在这里按理来讲应该要宣传慈爱的佳音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主赦免了我，今天主把我从那里救拔出来，但大卫说，神是公义，神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今天神管教我，如果神让我经过那种的痛苦，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你知道一个犯罪的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宣扬公义的佳音，你很容易宣扬慈爱的佳音，没有错，但你就是不能宣扬公义的教义，你能不能承认说神做的没有错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大卫他写的功课，我不止住我的嘴唇，耶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好了，那既然讲的公义的教义，那我是谁呢？我是怎么样的呢？第十节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神是公义的，但是我是不义的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。 那虽然如此，但是我所沉迷的是什么？是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你居然还拯救我。我在大卫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啊！现在我们懂得了，他先讲的是公义的佳音，但他也不能隐瞒什么你的慈爱和诚实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公义是神的一个极端，慈爱是另外一个极端。什么时候这两个极端能相遇？只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大卫虽然是旧约的人，但当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，你知道他是受过教育，你知道他是受过教导的。虽然他在病痛里面他学会了，他病痛里面学会了，就是他永远要站在神的这一边，和神站在一边，定自己是个罪人，他是公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能不能宣传公义的佳音？他说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曾经得罪过你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自己没有学过这功课，你没有可能教导你的儿女。很多的儿女就是不肯认罪，很多的儿女就是硬凹，你知道他从哪里学来？他从父母学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温柔，我们不只为我们自己减去许多难处，我们又为儿女能够减去许多的难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常常保佑我呢？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现在他还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从头顶到脚尖，他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要多。这不是夸张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一个很深的感觉。当你看见，当你听见公义的佳音，当你也没有隐瞒神的慈爱和诚实，那么我是谁呢？我是个罪人。所以下面是耶和华，求你开恩他救我，我就是这样一个罪人。耶和华，求你速速的帮助我，也愿那些寻找我的要灭我命的一同报回你的事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。大卫是寻求他的，还有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。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伟大。现在他知道什么叫救恩，明白吗？所以喜爱你救恩的，他知道没有主的救恩大卫是不能生活的。所以我们说大卫这个罪人，他学了什么功课呢？他就认识了那个神为他所预备的救恩。那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什么呢？当尊耶和华伟大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淡言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最后神听他的祷告，那你看见很最后呢，他终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好多人来迎接他。那么其中最感动的就是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等到他要离开的时候，结果米非波设不在呀。那么他的米非波设的主人就说，他说现在米非波设高兴呢，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他说，你看现在神一定要把这个大宝这个扫罗的位置就还给我，因为他扫罗的孙子嘛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洗巴那个仆人呢是骗大卫，结果就把所有的财产统统分掉了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谁来迎接他呢？就是米非波设。那米非波设说，我是要准备的，要，但是我腿是瘸的。那不光如此，他自从大卫不在以后，他脸也没有洗，胡须也没有刮，衣服从来没有换过。这就是谁的心？这就是米非波设的心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果然他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他曾经不让 与约柜跟随他一起漂流。所以他说回去吧，如果神喜悦我的话我会回来，如果神不喜悦我也就罢了。他一点都不勉强，他觉得今天我犯了罪，神喜悦我是他特别恩待我，如果他现在就把我放下，我感谢他，他做的没有错。那这个人很不容易的选择，尤其是现在，尤其是现在你落难的时候，他赤着脚往山上走，然后有的人又骂他，是没有咒，一面咒骂他，说是你这流人血的人。他是流人血，他不是流了乌利亚的血吗？他也的确是流了这个扫罗一家的许多人的血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话都是对的。然后他说，这个底下的人告诉他说，好不好，我们把他解决。他说不要，是神叫他来咒骂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不容易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看不见，是神借着某个弟兄，借着某个姊妹来对我说那个话，我们反而就翻起脸来，我们反而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。所以我们都不会学功课，那真正学功课就像大卫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。等到他再回到他的宝座上，你看那个当然我们知道他能回到宝座，因为亚沙龙死了。他再三的求他的手下饶了他儿子一命，但是最后他儿子还是阵亡了。所以他就哭亚沙龙，他说亚沙龙，亚沙龙，我巴不能替你死。所以那个灵啊，你看明明他的仇敌，明明他的仇敌，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爱那是父亲的爱。所以从这些事情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来，大卫他学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课。所以你看，有等到神的手一挪开，他的病痛就消失了，他所有的苦难就都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时候神必定叫他升高。那么在结束这以前我还提及一点了，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读四十篇一个难处。因为很多人这个，因为有一句话是从这里面引过来的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五节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而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当希伯来的作者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大家就回到四十篇，对不对？你读到四十篇，你看这里说第六节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是我来，我说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说，那这段诗篇呢，就是预表我们的主的。那么但是你要很小心啊，你如果仔细看上下文的话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明明说，我的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。弟兄姊妹，怎么样，这个都不可能是我们的主，明白吗？大卫是预表基督，但是在这一点上肯定不是。所以根据这个上下文，你没有可能说这段圣经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有的人还说，这个我的罪孽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要多，是指着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情，这个不能这样做，这个读圣经不能这样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犯罪得罪主，是个罪人，那就是大卫最多预表是我们这些人，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的主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难道我们的主错？难道希伯来书说错了吗？没有错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希伯来书没有说应验经上记载，没有这么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。所以这是我们主来到地上所说的一句话，是似乎没有记载的，但是记载在希伯来书里面，明白吗？当我们的主说的时候，当然他可以引旧约里面的话，没有错，但是并不是应验的话，他用那些话。 但是呢他的确说了，但是是不是像大卫那样说的，没有，大卫是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因为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。但是我们的主不这样说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，你曾经给我预备那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当你读完了38、39、40、40遍讲到病榻上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生病和我们的身体发生关系，没有错的。那么大卫呢，他的确学了一些功课，所以最后说，你看见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，他学会了，他学会听话了，这个点也没有错。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引这段圣经呢？引这段圣经特别是把大卫所说你开通我的耳朵，他说什么？你曾经为我预备了身体。那为什么神为他预备了身体呢？他把那个身体要献上，最后宁愿在十字架上做了燔祭，然后也为我们做了赎罪祭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我们的主借着玛利亚给主耶稣那个身体，是为了遵行神旨意的。所以神给我们的身体不是像大卫一样糟蹋自己，不是的，明白吗？等到你糟蹋身体，等到你得罪身体以后，你看见的的确确落在神的手底下，那么这就是38遍里面所讲的种种的那种情可怕的情羞耻的情形。但是现在有个正面的信息，正面的信息是什么呢？正面的信息是我们主带给我们的，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不是为了生病。所以你弟兄当他生病的，他常常讲一句话，主啊，我们没有功夫生病，我没有，因为这个身体不是为着来生病用的，这个身体是为来服侍神的儿女的。所以因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格外爱惜我们的身体，蜡烛不能两头烧的，明白吗？你要准备好要服侍主，不是光服侍2年3年就完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神要你服侍要长久的服侍，所以你的身体一定要养得好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为着要叫神得的荣耀的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里面一句话，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的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的身体不是为着自己的，我们的身体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你弄错了，你的身体不是你的，你的身体是主借给你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的身体，所以主给你的身体，为什么叫你能够侍奉他？你有个好的身体，你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许多时候我们糟蹋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对不起主，我们羞辱主的托付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我来了因为你为我预备的身体，结果为什么呢？我来了为了遵行你的旨意。只有借着玛利亚的身体，你看主耶稣才能顺服神的旨意，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同样的一段圣经，当你看见大卫在病中呻吟，当你看见因着他得罪身体有了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，你看你就很清楚的，你知道说今天神为大卫所预备的身体，要记得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叫他能坐在宝座上，能够代表神的权柄，然后最后呢，能够把这个整个的版图可以从用埃及小河一直来到巴拉底河，他果然得胜了，他果然把这都拿回来了。当然他需要个大的身体，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所以当他同事在打仗呢，他不可能一个人光在那里休息，不可能。当大家枪林弹雨的时候，他应该率先士卒才对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因着大卫放松了，结果他把他身体用错了地方。所以今天难处在哪？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一直处于罪，但是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身体不行是我们年轻人种下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告诉年轻的孩子们，要告诉他们，他们要爱惜他们的身体，因为有一天神要用他。如果这个驴子是主要骑的话，这个驴子一定是好的驴子。如果我们身体是主用的话，这个身体一定是够用够耐用的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你高兴几点钟起来就几点钟，晚上几点睡觉几点睡觉，这不是你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主能用我们，主能用我们的身体，然后呢能服侍许多弟兄姊妹。 那我请记得我们的主就这样。所以当他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你看见他在地上呢完成父神的旨意。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给我们身体是为了生病吗？当然不是。是为了犯罪吗？更不是。如果我们身体是为着主，主也为着我们的身体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要那么紧张，有的时候这个也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吃，我看我们做浪子什么都不能吃，不可能。因为怎么到了有一天你会神经质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咸的也不对，然后甜的也不对，那你能吃什么呢？所以要记得你是为着主的，你要吃也是为着主吃的，你身体把它养好了是为着叫你更能服侍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那样的主当然为着你的身体，如果主为你的身体，你怕什么？明白？你还会说到底我能这个多长多久，完全在主的手里。所以慢慢你就知道说，我们一生的长短不是根据月历上面告日历上面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今年多少岁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不是的，问题就是神托付给你的工作完成没有？如果今天神让你做先知，让你把话传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你在耶路撒冷之外不可能丧命。所以不要紧张嘛，有的时候我们太紧张了，明白吗？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就是到底你有没有受主的托付，有没有工作还没有完成。我的岳父他有一次这个吃了阿司匹林，真的是重，真 那次真的很危险，那次他要去了。那么结果后来他就喃喃有词，后来我们那人才问他，你到底说什么？他说，神啊，我不能去，我的心事还没有了，你所托付的我还没有完成。所以主又给他好多年的时间。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是不是白占地主在地上？讲到病应讲到身体，讲到身体，弟兄姊妹应当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上，要告诉主说，主啊，让你来用这个身体，把我们这个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服侍了。所以但愿我们从这个病榻上的诗篇，我们能学习这个最重要的，尤其读到四十篇，讲到大卫在大会里面宣扬公义的佳音，也不隐瞒神的慈爱。那感谢主，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，是不是？但最重要的，他只学到了开通我的耳朵，他想了耳朵而已，他忘记他整个身体都是属于神，他应该在身体上来荣耀神。所以大卫最得罪神的一件事，就是他在身体上羞辱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明白什么叫做身体，什么叫做疾病，那我们就知道在病榻上神对我们说了哪些话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就说到这里。我相信借助这些话，那么安慰也鼓励我们许许多多经过患难的弟兄姊妹。那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我们身体好了，身体健康了，复原了，这个身体做什么用的？身体来是为着，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身体是为了我来了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终于把我们带领经过这一段的学习，为着你把病榻上的诗篇赏给我们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求你真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现在我们要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在二月底的时候还把我们带回来。主啊，为着新的题目，为着新的主题，为着这些你要对我们要说的话，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等到到时候你能再次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